A B C D，
剪刀石头布，
欢乐学习，
让下课更有趣，
天天欢乐，
天天下课去
，Let's go，
大家一起
欢乐下课去，耶、
yeah! ！欢迎小朋友收听今天的欢乐下课去，我是花儿姐姐。小朋友是不是一个努力不懈的人呢？好，这个努力不懈啊，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非常的重要哦。有一个瑞典的化学家，他叫做卡尔·威廉·席勒，他的个性啊是非常仔细的一个人哦。然后呢，在实验这个化学的药品的时候呢，他都得一定要自己亲自尝过味道，他才能够对这个实验的结果呢感到满意哦。那甚至呢，连制作这个防腐剂啊，或者是杀虫剂这些的一个原料，他呢也一定会亲自的来品尝。那也许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啊，所以呢，席勒他在44岁的时候呢就已经过世了。那虽然呢他的行动啊是有些冒险的，但是不可否认的就是席勒呢对于科学的热情啊，好、啊、就是引领着这个人类可以过呢更便利的生活。
性格，美好关系。欢迎来到自我探索时间。
好，小朋友，今天呢，在我们的自我探索当中，花儿姐姐呢，要透过这本好书，就是听二十位的科学家说故事，然后我们来认识呢，今天要介绍的第一位科学家，他的名字呢，就叫做诺贝尔。小朋友，有没有听过诺贝尔奖呢？没错，哈，诺贝尔奖就是用他的名字呢，哈，命名的这个奖项啊。好，那花儿姐姐呢，就读这一篇诺贝尔，就是不要失去爱人的心啊，这篇故事呢，给小朋友听。唉，又失败了。我已经进行过好几次实验，可是却一直失败。我也因此变得越来越烦躁。尽管如此，越是呢遭遇失败，我就越认真的去进行研究。只要能够调节好爆炸的时间，就能够更安全的使用炸药了。我想到了点火的装置，那是一种将硝化甘油放入金属容器之后，再插入木质点火塞的一个引燃方式。这样的话，只要引爆设置在点火装置上的少量黑色的火药，就能够使得硝化甘油爆炸。当完成了炸药雷管时，我真的非常的开心，因为人们此后就可以利用炸药来使采矿的作业变得更加的方便顺畅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因为完成了这个实验，一瞬间成为了众人瞩目的科学家。然而此时仍旧有一个问题。
那个硝化甘油又爆炸了，铁路公司传来消息，表示无法再帮我们运送硝化甘油了。
硝化甘油有一个致命的缺点，就是容易异常的爆炸。硝化甘油在晃动的状况下具有容易爆炸的特性，所以运送的过程中经常会爆炸好几次。不过真正的问题则是在那之后。
社长，不好了，工厂起火了。什么？工厂起火了？
这紧急的联络让我大吃一惊，赶忙的飞奔到工厂去，结果我只能够眼睁睁看着火舌去吞噬工厂。这次事件是因为工厂内的硝化甘油异常的爆炸所导致，无情的烈火还带走了我的弟弟与其他的员工等数条的人命。但我并不因此而屈服，我认为我们不能够因为一次失败就倒地不起。于是我将工厂迁移到其他的地方，并且重新的说明处置硝化甘油的注意事项，同时严格的要求他们务必要遵守，只不过大大小小的爆炸仍旧是不断的发生。后来我在无意之间发现了炸药，原本我们公司为了防止硝化甘油外漏，会用稻杆来包住装有硝化甘油的容器，不过后来改用了细藻土。而有一天，工厂的工人告诉我一件有趣的事情。
社长，我跟您说啊，把装有硝化甘油的包裹打开以后，硝化甘油就会从容器里流出来，对吧？
流出来？那有没有爆炸？
由于爆炸的状况不停的发生，所以我最关心的就是这个。可是那位工人只是笑笑的要我别担心。
不是有一层那个土包着容器吗？硝化甘油啊都会被吸收进去呢。我第一次看到的时候也吓了一跳，可是硝化甘油都没有流出箱子外头，而全都渗入到那一层土里了。
啊，完全都没有流出箱子外面吗？
听到工人这么说，我的脑子里面灵光乍现。
细藻土居然会吸收掉硝化甘油，而且没有产生爆炸的问题。既然如此，细藻土除了可以用来包箱子以外，应该还可以用在其他地方咯。也就是说，一直以来最难解决的硝化甘油运送问题，也可以利用细藻土来寻求突破咯。
于是我立刻带着细藻土前往了实验室，并且试着将硝化甘油倒入了细藻土里。我先倒入少量，然后逐渐的提高分量，并且观察细藻土究竟能够吸收多少。
哇，吸收能力居然这么好！不过才100克的细藻土，居然能够吸收300克的硝化甘油，而且完全不会外流。
我开心的像是发现了新大陆。接着则是安全性的问题。我把吸收的硝化甘油的细藻土拿来摇晃，无论摇动多少次，摔落多少次，硝化甘油都不会爆炸。于是我终于了解，细藻土里必定含有某种的物质，能够抑制硝化甘油异常爆炸的特性。接下来我则是试着把细藻土放入了桶子，然后安装上我以前所研发出来的雷管。虽然我已经知道细藻土能够吸收硝化甘油，安全性无虞，但是如果无法引爆的话，就没有任何的意
忆。我把导火线安装好了之后，在稍远处点火，如果实验结果显示有一半的炸药，也就是硝化甘油性能的一半，那么这项的研发就可以说是成功了。导火线上的火舌很快就朝着细藻土烧去，我屏息凝神地看着实验的过程。你知道结果如何吗？
这就是硝化甘油真正的力量啊！
我看着爆炸的现场，浑然忘我。已经点火的导火线在碰到了吸收硝化甘油的细藻土那一瞬间，随之引爆成功，并且伴随着巨大的声响，显现了其强大的威力。我给这个研发成功的物品取名叫做细藻土炸药，而这个具有巨大威力的细藻土炸药命名源自于希腊语，而自从使用在采矿以及隧道施工、道路建设上，人类的生活变得更加便利。
生命真光已经来爱你，陪我用心共度每一天。田野蝴蝶翩翩，青山绿水蓝天，灿烂阳光下希望相随。大雪过后就会有春天，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。我在盼，我在等，虽然大雪纷飞，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。大雪过后就会春天，只要相信就能够看见。我在盼，我在等，虽然大雪纷飞，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。我在盼，我在等，虽然大雪纷飞，用爱迎接生命的春天。
好，小朋友，刚才我们前面听到的是诺贝尔的故事啊。那接下来呢，花儿姐姐要帮你介绍的这个科学家呢，他的名字叫做李辉昭。好，那李辉昭呢，听起来好像是一个华人，是吗？啊，这个来，我们看看呢，他是哪里人啊？好，这个李辉昭呢，他是在1935年到1977年，哈，这个一位科学家，他说呢，要做个时时刻刻准备好的人啊。那花儿姐姐现在读他的故事给小朋友听，待会你就知道他是哪里人喽。
啊，你不念高中？
当我和父母表示不念高中的想法时，在家里造成了一股很大的骚动。我想快点学习更多东西，死板的高中教育根本就不符合我的需求。
我想要快点学习更多的科学知识。就算是这样，我也反对你不念高中就去考大学。
家人完全不同意我的想法，我只好努力想办法说服他们，最后父母总算是举双手的投降。
如果你真的有自信，那就可以不去学校。
于是我向学校提出了休学的申请，并且直接准备大学的入学考试。因为这是我自己选择的路，所以我一点也不觉得辛苦，我反而觉得读书十分的有趣。经过了一番的苦读，我终于参加了大学的入学考试，十分焦急的在等候放榜。而在录取名单公布的当天，我仔细的在合格的名单上找寻自己的名字，突然间我瞪大了双眼，
有了，有我的名字。
我好开心，好想放声大叫。重新确认几次自己的名字之后，我飞奔回家向家人报告这个好消息。
我做到了，我考上首尔大学了。
我一回到家里忍不住放声大喊，父母一开始默默不语，好像不相信我说的话，直到我拿出了合格通知单，他们才紧紧抱住我哭了出来。
我就知道你能够做到的，你可以的。
父亲紧握着我的手说。而进入到首尔大学以后，我主修物理学，在这里学习到的内容为我开启了成为物理学家的一扇大门。
哎，你在读什么啊？那么认真。
进入大学以后，我依旧书本不离手，而同学们看到我的样子便感到好奇。一般大学生都认为大学与高中不同，在大学里不需要时时刻刻的苦读，我想他们大概是看到了我经常读书的样子而感到了神奇。
我在读英文，现在该学习英文了。
哈，英文？大一的时候就该好好的玩啊，一进到大学就这么努力的念书，不是很无聊吗？
对呀，一年级就该好好玩乐啊。
虽然朋友们都觉得我还是像进入大学前般的努力念书样子很奇怪，但我一点也不以为意，因为比起和朋友们去喝酒或者参加联谊，读书还比较有趣。而且我进入大学以后还有了一个新目标，
我想要学习更高深的科学知识，而且我要亲自的去体验跟感受。
这个目标就是到国外留学的梦想。到国外留学的必须能力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英语。如果不学会他们的语言，那我要怎么和他们一起学习呢？在我去国外留学前，曾经发生过一件事。老师记不得英文单字的我，正一边看着单字的笔记，一边走路，结果经过我身旁的美军，踩到了马粪而跌倒在地。
哎呦，这是怎样啊？现在是故意要整我吗？
那位美国军人气得抓住了马四主的衣领，嘴巴还飙骂了一堆英文，可是马主听不懂英文，吓得不知所措。这时美国军人却是凶恶的高举起手来，你想想那只大手就要往四主的身上打下去，多么可怕。
踩到马粪代表有好事发生哦。
也没有人来帮我，而我竟不自主地用蹩脚的英语对着那一名的美国军人喊出声来。军人转过头来盯着我瞧，我心里是紧张的七上八下。老实说，我实在不认为我那蹩脚的英文怎么可以把意义正确地传达出去。
啊，你说什么？
在韩国踩到马粪代表有好事情发生。
好事？
对，没错，所以你今天一定会有好事发生。我继续用蹩脚的英文跟他对话，还好那位美国军人好像听懂了我的意思，耸了耸肩后就笑了起来。看来他听到会发生好事，应该心里挺高兴的吧。
好，那么今天我就姑且相信你吧。
军人离开以后，马的四主便过来和我道谢。那天回家的途中，我心里感到十分的开心，而我开心的原因并不是因为帮了四主的忙，而是因为我的英语能够正确的传达意思给美国军人。
时候，妈妈对我讲，大海就是我故乡，海边出生，海里成长。
哇，小朋友啊，你后来猜到了没？李辉昭呢，他是韩国人，对不对？因为他念首尔大学嘛，对不对？哈，好，其实呢，我们可以学习尽全力啊，去做好呢每一件事情哦。有一位年轻的建筑业者，他跟某个富豪的一个千金结婚了。那某天，这个富豪呢，就把那一位建筑业者叫过去。
我想看看你的手艺，你来盖一座这个城市里面最漂亮的房子吧。
这位建筑业者希望能够在富豪的面前有所表现，二话不说的就决定在最短的时间内要盖好房子给富豪看。结果他盖出来一栋外表虽然美，可是结构呢却不扎实的房子，然后还得意洋洋的在富豪面前炫耀说：
岳父大人如何，这房子盖得够快吧。
啊，这样啊，其实这是要送给你的房子，你就不要客气的收下吧。
池塘边的榕树上，知了在声声叫着夏天。操场边的秋千上，只有蝴蝶停在上面。黑板上老师的粉笔还在拼命叽叽喳喳写个不停，等待着下课，等待着放学，等待游戏的童年。旅社里面什么都有，就是口袋里没有半毛钱。诸葛四郎和魔鬼党，到底谁抢到那只宝剑？隔壁班的那个女孩怎么还没经过我的窗前？嘴里的零食，手里的漫画，心里初恋的痛。睡觉前才知道功课只做了一点点，总是要等到考试以后才知道该念的书都没有念。一寸光阴一寸金，老师说过寸金难买寸光阴。一天
小朋友，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。不知道小朋友听完今天的节目是不是很有收获呢？浩儿姐姐希望每个小朋友都能从每一天的节目当中获得很多的知识，也希望每个小朋友都不要忘记每一天都要带着微笑、信心跟行动哦。让我们一起改变自己，改变世界吧。还有还有，每个小朋友也都要学习跟身边的人彼此相爱，孝敬父母，友爱兄弟姐妹，让我们每一天都带着希望努力面前。花儿姐姐祝福你。好了，各位小朋友，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内容，我是花儿姐姐，你不要忘记我们明天在空中的约会哦，我们明天见。
阳光下蜻蜓飞过来，一片片绿油油，水彩蜡笔和万花筒画不出天边那一